请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是无处躲避的，无处藏，无处离开你的灵，因为你的灵是无所不在的啊，是鉴察人心的，里面外面你都知道啊。我们心中的意念、舌头上的言语，甚至没有发出的时候，主你都已经知道啊。主啊，你的灵是一个鉴察的灵，是一个圣洁的灵，是一个真是洁净的灵啊。主，我们清早的时候，我们就回转来归向你啊，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在心思、在言语、在行为上啊、态度上各方面得罪你的地方。主啊，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啊，因为你的灵是与谦卑痛悔的心啊同在的啊，你是那个拯救那些转回罪恶的人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啊。清早的时候，让我们在安静寻求等候的时候，啊，你圣洁的灵就来啊，光照我们的心，显出我们心中得罪你、不讨你喜悦的地方，啊，赐给我们回转，离弃我们的恶，离弃我们得罪你的地方，啊，让我们跟你啊，能够紧紧，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能够抓住你，抓住你的恩典啊，就是在可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你的面啊，就求你恩待保守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读到59章，59章是分成三个段落，从其中的人称的转换大家可以看到啊。那第一段的人称是用你们和他们，这是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啊，来指出他们的罪。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第四节以后哈，这个人称就转成他们啊，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驳，都依靠虚谎说谎，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第五节，他们抱毒舌淡，所以这个是用先知的口吻在讲话哈。那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的上半部，这是人在认罪。那人称就变成我们啊，那先知站在这个选民的地位上，向人承认接受上帝的裁决啊，接受上帝的对过犯的惩治，谦卑回转啊，这一段是很宝贵的哈，我们可以学习。当我们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是怎样的啊，认同承认神所说的啊。那第九节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所以需要人的谦卑啊，不要跟神去玩梗悖逆啊。所谓认罪就是同意神的说法啊，接受神的这个指正和管教啊，特别是要听这个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啊。那到了十五节的后半部一直到21节啊，这一段的结尾呢，那这一段呢是在讲到当人认罪悔改以后上帝的拯救啊，是讲到耶和华在做的事实的拯救啊，所以人称就转成他，是代表神的他。那是耶和华看见，十五节后面啊，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啊。所以这一段是讲出救恩啊。那关键的一句话是在第20节哈，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对神的救恩哈，特别提到这个是临到那些认罪悔改的人啊，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是20节啊，所以这章的脉络就很清楚了哈。神借着先知指出人的罪，人开始听从认罪悔改，那借着认罪悔改哈，神的救恩临到，那这也是当初这个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发生的啊。神先借着这个开路先锋啊，施洗约翰，预备人心，怎么预备呢？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铺平道路之后，耶稣的救恩就来到啊，临到那些肯认罪悔改的人，肯谦卑回转的人。 所以今天也是同样的哈，神的恩典是与那些谦卑的认罪悔改的人同在的哈。所以今天早晨呢，希望我们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让我们自己的罪，神来鉴察我们。那59章大家读下来，我想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哈，这个谦卑认罪悔改啊，这是神盼望啊他的子民要去做的。那他指责了几方面的罪啊，一方面是手做的罪啊，手行的事呢，尤其是流人的血的罪啊，这在第三节有提到，讲到手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到了第七节啊，这里讲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那这是一方面的罪，再一方面就是脚啊，刚才第七节有提到哈，脚是奔跑行恶，脚走不该走的道路。这是在第八节也讲哈，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啊。再有一方面就是人的言语啊，讲的话，嘴唇中有说谎，有欺诈的这些恶语啊，这是在第三节。除了手以外，你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啊，这是人会犯的罪啊。社会上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啊，人在出事的时候不按公平公义去行，没有人拯救，没有人代求啊，这是耶和华觉得很稀奇的地方，这是在第十五节后面。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所以从神的角度，他是期待人能够看到这个现状能够出来，来纠正这些的罪恶，来在神的面前替人去代求。所以方方面面指责很多当时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那我在对照自己呢，我发觉就是在这个祷告代求上面，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读经上面花很多的功夫，每个星期三我们都在一起，仔仔细细的查圣经，每天早晨我们也起来快快的，花很多的时间读经，但是觉得在祷告方面是蛮亏欠的，祷告的时间不够，我们也怕说这个好像这个聚会太多好吧，大家还弄得很忙，所以以前周三的时候呢，我们是有祷告会的，但是后来，读经的时间占去了这段，祷告的时间，所以这是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有亏欠的地方，在祷告上面不能轻忽，教会也是这样，这个要专心的就是在神的面前呼求祷告，感谢主，我们这个星期三，有一个开始，全教会在一起聚集祷告，那鼓励大家，以后星期三来参加，那我们看看以后，这复活节之后我们怎么安排这个时间，那这个是不可以轻忽的，在神的面前。他特别讲到代求，这是教会在神的面前当承担的责任，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所知道的肢体的代求、教会的代求、为国家的代求，所以这方面呢，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
刚才牧师讲到他看到的是祷告代求，那我看到第四节他说，无义人按公义告状，无义人凭诚实辩白。我就在想这什么意思啊，没有一个人按着人凭的诚实辩白。那我一下就想到，当我好像我自己就有这个感受，觉得我去有的时候去责备别人，像家里面责备孩子也好，责备配偶也好，责备的时候好像错都是在他，好像我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大家可能都有问题，可能我看他错得多，可是在我这边可能也有问题，但是当我一告人家说别人的时候，就讲的好像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一样。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他讲的，没有按公义告状，然后也没有人凭诚实辩白。就是当别人指出我的错的时候， 我也一样哈，好像就讲的我完全是无辜的，我百分之百是被冤枉的，好像我好像他讲的完全是错的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我今天读起来啊，就感受深一点，就觉得好像神真的是看我看得清清楚楚，有一点好像为自己保留，为自己好像要隐藏什么，好像神都知道。然后神说，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祷告其实神不听的。啊，上面说，并非耳朵发沉，不能听见。
好，谢谢画面的分享啊。其实这样一分享，这句话就变得很实在、很实际啊。首先，他是在讲这个告状是在法庭上，当人在法庭上要辩驳要断案的时候啊，就是告的方、辩护的方哈、啊，都是为了要争取自己得到最大利益，然后讲出的话啊，都跟实情不同，这样想靠着自己的言语啊。那在神的面前就显出这个虚晃来。但刚才华梅的分享哈、啊，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啊，不一定是正式的在法庭上告状。那当人与人之间在这个讲话哈、啊，尤其是在为一些的理来辩驳的时候，我们都会犯这种错。那这在神的面前哈、啊，看为恶啊。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
在这一章里面呢，我看到的。就是牧师，也要感谢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一章分三段啊。在第一段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寻求神，神不听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啊。我们远离神的话呢，神自然的啊就也远离我们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啊。所以，可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啊。可是接下来在第二段呢，就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话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会听我们。所以就是好像13节所说的，就是被你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己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原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你二人返程领悟。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个呢，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罪我们一向神承认的话呢，那神就会赦免我们，并且神就答应在第三段，神就答应要拯救我们。所以我看了第17节这一边呢，他以公义为铠甲，在拯救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日新为外袍。所以我就想到以弗所书六章里面所讲到的，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是神给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混乱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个保障就是说有圣灵陪伴着我们只要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抵挡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是这个恶者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在掌权，所以呢，他就常常去阻扰我们与神亲近的这个机会所以每次我们要与神亲近的话呢，魔鬼肯定会在那边去阻扰。所以今天我们人远离神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变得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他这一边呢，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他这边就讲到第13节，就是说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这个给我想到说，我们每天要出门的话呢，鞋很重要的，我们都需要穿鞋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每天就要把福音带着，不管我们是去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就是要以福音为我们的一个保护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神的福音才能救我们没有其他方法，除了神的福音以外所以他这个就给我看到说，我们在现今的世代里面，传福音是一个很急迫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慢慢的等待，而是福音呢是不能等的。因为我们这个世代 越来越邪恶，只有福音才能救我们啊！所以这个是我的看见，所以感谢神。
我觉得这一章谈到我们为什么祷告不能达到神那里，主要是因为人的罪，不是神不听，而是罪阻我们跟神的联系。这里讲的非常的生动，当一个人陷在罪里面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都受到污染，他的手，他的口，他的脚，全部都在奔向错误背叛神的道路上。我觉得我们容易想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手的指头，我们人手的指头真的是常常指向别人而不是指向自己，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遇事以后呢，我们总是想到你的错，你的问题，你要仔细想，就是刚才牧师说的，而不是想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对付我们自己。我觉得华美讲得很生动，因为这种错的话在家里是显得更明显，在外面呢我们还有说面子，还不会那么明显，但是在家里面一说话的话，那种心里面的情况就完全表现出来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人的心是怎么一样，当我们说话，我们的指头是对着别人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要停在这儿，就赶快要想一想圣经上的话，我的指头要反过来，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所以神借着先知使人看见人受苦的原因就是因为罪，而这个罪的话呢，主要就是十三节，刚才彭长老也讲了，主要的罪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听从我们的神。我觉得心里面如果一有这样的问题，我是老大的时候，这就完了，整个都混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就是舍己。耶稣说的很简单，但是很实际，这个己怎么样子舍掉，我们才能真正完全敬畏耶和华，听从神的话。当我们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品德，神的属性就会通过圣灵来到我们的身上。这一段呢，我昨天才真正的看懂。以赛亚书我读了不晓得几十遍了，我昨天才真正恍然大悟。耶和华说，21节，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立你的口，也不立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约是永约，从耶和华的灵和耶和华的话与他们的关系，就是说神把他的灵赐给他的百姓，把他的话传给他的百姓，然后呢就永远不离开你们的口，也不离开你们子子孙孙的口，一直到永远。这是什么？我们在学希伯来书的时候一直在说神与我们立新约，这是更美的约，这是永远的约， 前面一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利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5节那一段的一样的意思。过去呢我没有看过来，我每次说新约在圣经上哪里预言过啊，我总是说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很清楚，但是呢你仔细的读仔细的想是这样，先知在主前700多年就已经提出了救赎主弥赛亚要来到西安雅各族转利过犯的人那里。转利过犯的人那里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民中忠信的渔民，回归到耶和华面前的那些渔民。救赎主，我觉得这里真正提到我们的主要再来，这个把新约带给他的百姓，要真正使以色列全家得救。我觉得这个是讲到最后的事。但是呢19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耶和华的气必将仇敌完全冲走。到那个时候，主耶和华和他的弥赛亚要来亲自来拯救人，用自己的臂膀实行拯救。16节，耶和华神和救赎主必按人的行为施报。18节，我就是看见这是神说的。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读圣经的时候，真正觉得哎呀，神的祝福太美好了。我们一定要知道，从我们自己开始把指头弯过来指向自己，自己悔改认罪，并且的话呢，我们要努力的把神的福音传出去，用我们的口不说别的话，说传福音的话，用我们的脚也是去奔走那个公义平安的路，传福音的路。刚才彭长老讲的我觉得很形象，穿上福音的鞋，那我们出去做什么事儿？我们出去不是一天到晚散步啦，锻炼啦，买东西啦，我们出去，我们这个脚走出去，那就是见人就传了。必须要想到我碰见谁，我都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可能就会不一样
啊。这是我们慢慢的啊，仔细的每天一章慢慢读的好处啊，把一些真的好像隐藏的宝贝一个一个都把它找出来啊。像今天20节到21节这一段啊，我们对照这个耶利米书31章，我们就发觉啊，这就是在讲新约啊。他讲到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提到约，而且提到圣灵，提到这个神的话啊，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讲的那个新约的内容啊。所以感谢主，比耶利米还早的以赛亚啊，实际上在以赛亚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约讲出来了啊。很好，那对于我们今天啊，今天就是教会有一些偏颇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灵与话的平衡上面啊。因为在第21节他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所以神做工的两条路啊，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啊，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啊。那传统的教会啊，那常常因为灵恩派的偏颇哈，就是排斥这个圣灵啊。有的时候会像这次这个我有推荐这个幸福小组的工作给一些其他的教会，其中一个传道人就 看了一点听了一点就说哎呀他们是不是灵恩派的哈，所以 这个就反映出啊我们传统教会的一些的过度了，有点过度哈。这个圣灵是不能离开的哈，我们传福音呢做神的工，离开圣灵呢就就是没有能力了哈。但同时呢灵恩派当中确实有这种的倾向，忽视神的话，太多的这个先知那个先知出来也要奉神的名去讲话，结果讲的都不对，那这个呢就是很危险的哈。所以这两方面是平衡啊，一方面我们看重神的话，另一方面真的是凡事依靠圣灵哈，因为这圣经里面就是一再的给我们启示啊，就是这两条路是不能分开的哈，神的灵加上神的话啊，一起来做工哈，才能成就神的事。
我早上也是听了圣经简报站的那个林弟兄讲这一段，他有一个比喻我觉得很贴切，就讲到灵跟化，他说灵跟化的关系就好像一个是火车头一个是铁轨，说灵就像是火车头，然后化神的化像铁轨，没有神的化然后有灵就像个火车头到处乱撞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但是你只有铁轨没有火车头啊，好像你也哪都去不了，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比喻挺形象的。
谢谢华梅的分享，火车头就想到我们的幸福列车，是一个火车啊。我其实这个看到也是像同姊妹刚刚分享的，我这次就是看到就是第十我就看了一些所谓的原因，然后是它的结果是什么。在十三节的时候就是看到说悖逆不认识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罪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罪孽，为什么这些乱事发生，就是因为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跟从我们的神，转去不跟从，就是远离我们的真神。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公平远离我们，公义追不上我们，公义追不上我们。我就觉得哇，是神的公义反而追不上我了，这感受啊。然后我们指望的光明，可是我们就在幽暗中走。然后这个整个的感受就是，其实都是我们起先我们的出发点错，所以我们才会陷到这个境况当中。然后在这个后面呢，就很感谢神刚刚大家分享的，我就真的是看到出路，出路在什么地方？神自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用公义扶持自己。哇，就把在十六节上他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我看了就说，神就出手了，神出手了，然后这一位救赎主就来到西安，转离过犯的人到那里，我们转离，我们回转，我们归向神，我们就得到了拯救。然后就像刚才同大家分享的，在最第二十一节的时候说，至于我与他们立的约啊，我就想到说这个约实在是太美好了，不但是临到我，还临到我和我的后代，还有我未来的家，我可能见不到面的家人。那可是在这个整个的关系当中，只有回到神的面前，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们世人在哪里，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必敬畏他的荣耀。神的荣光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回转，那个光是不是世人能找得到的光，那是不一样的光，真的是在心灵里有一个心灵的光。我就很感谢，然后也很感，真的是很感谢刚刚华媒体的圣灵是火车头，然后主耶稣的话是神的话是铁轨，我们心好好稳稳扎扎的走，一步一脚印，神会带我们，神是我们的驾驶啊，他会带我们驶向真正的源头，就是幸福的源头。感谢神，完了。